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9号星期六，美国东海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海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海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东抗议活动持续，以色列空袭加沙的军事目标。白宫就耶路撒冷的地位做决定之前已经评估安全威胁。北韩同联合国同意定期沟通。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北韩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会是最重要的访问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一下标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
另外，英国脱欧派谴责特雷莎梅首相背叛投降。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以色列在星期六对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对发自加沙的火箭袭击作出回应，空袭造成两个人丧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且计划将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迁到那里。这个决定引发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哈马斯说该组织的两名武装人员在空袭当中丧生。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空袭的目标是两处兵工厂，一处的武器库和一处的军事基地。星期五，穆斯林世界大批的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抗议活动当中被打死。白宫得到有关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以及宣布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可能引发安全威胁的全面汇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说，情报官员没有评论这个行动能否说明美国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川普总统被告知可能会发生的国家安全问题。拉斯穆森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表示，美国的责任是仅限于尽可能具体地评估某一个行动可能会引发什么的威胁，说在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问题上一定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了决定之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发生了抗议，从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到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生了暴力事件。巴勒斯坦当局宣布星期五是愤怒日。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城镇发射了一系列的火箭，以色列军队作出反应，发动了空中打击行动，据报道造成25人受伤。北韩国营媒体朝中社星期六说，这个最新的进展是一位联合国高官最近访问平壤的结果。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本星期访问了北韩，和北韩外务相李永浩和副外相朴明国举行了会谈。朝中社说，菲尔特曼的访问加深了北韩和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在访问之前，美国和南韩刚刚开始举行到现在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空中演习。朝中社说，平壤将美韩军演视为美国对北韩发动出其不意和先发制人打击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南韩的军事演习在开始一星期之前，北韩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专家说，导弹是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北韩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进行了包括这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北韩担心国际制裁对人道援助的影响。菲尔特曼是2010年以来访问北韩的最高级别的联合国官员，他星期六飞往北京。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北韩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会是最重要的访问议题。平壤最近试射了据信是北韩的最威力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估计这种导弹能够打到美国的东海岸。在南韩即将主办冬奥会和联合国是辩论新一轮的制裁之际，核战争的危险令人担忧。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冯英直说，外界有一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而触发战争。他说在这方面中国和南韩的立场是一样的，希望是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的机会。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河就认为，由于南韩政府的立场和北京是非常接近，双方在下星期的会晤当中可能会将焦点集中在怎样避免使用武力并且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一下表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
程晓河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访问，一个就是要谈的话是怎样是谈判，第二制裁怎样制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打击，这个是什么的军事打击。联合国正在讨论实行新一轮的制裁的问题。程晓河说，如果是制裁决议在文在寅访问中国之前还没有通过，中国可能希望在制裁问题上也都和南韩进行协调。在北韩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星期五在英国就脱离欧盟的条件达成一项协议之后，伦敦和布鲁塞尔都感到如释重负，这个为下一步同时都会是更加艰难的确定英国和欧盟未来的贸易关系的谈判阶段开启了大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这项的连夜达成的协议达成之后说，他们是要记住最艰难的挑战还在前面，大家都知道脱离很困难，但脱离并且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就更加困难。特雷莎梅首相欢迎星期五的协定，该协定确保生活在英国的欧洲人和在欧盟国家定居的英国人的权利，同时承诺不再重新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设立新的边境的海关。他说双方都是有失有得。分析人士说，为了取得协议谈判的进展，特雷莎梅之前设定是有很多红线都被逾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梁天琦和前成员李东升等八人，因为参与去年农历年初一的旺角冲突，被控暴动等罪名，星期六在高等法院第三度闭门预审。黄台仰被传媒报道上个月申请离开香港之后，未有按保释的条件到警署报到交出旅游证件，下落不明。另一个被告李东升星期六都没有到法庭出席预审。法庭向两个人发出拘捕令，同时向其余六名被告新增不得离开香港的保释条件，下个星期一需要交出旅游证件。案件如期在下月18号开审，暴动罪最高可以被判监禁10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控两项暴动罪，一项煽惑暴动罪和一项袭警罪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是本案八名被告当中被控最多罪名的被告。他星期六，即是12月9号朝头早，独自到高等法院就第三度闭门预审应讯。大批记者提问他是不是知道黄台仰的下落，有没有外游计划等等，梁天琦一概没有回应，但是有停留给记者影相，神情轻松。闭门预审大约两个几钟头之后，梁天琦在法庭外简短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他的保释条件有所更改，不可以离开香港。他又表示原本圣诞有计划外游，未定旅游地点，但是下个星期一，即是12月11号要交出护照，对他有影响。
你没有 passport 会有影响？加油啦。
据香港传媒报道，同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11月4号至20号获准前往比利时，但是他没有按照保释条件在原定日期返回香港之后的翌日到法庭交还护照，当时法庭已经向他发出拘捕令。黄台仰星期六没有出庭应讯，法官彭宝琴再对他发出拘捕令，取代上个月那个拘捕令。 同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前成员李东升，去年曾经同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合组名单参与立法会选举。据香港传媒报道，李东升上个月同黄台仰一起到比利时，他星期六亦都没有出庭应讯，法官彭宝琴亦都对他发出拘捕令。其余六名被告的保释条件原本可以自由出入境，但是法官新增不准离开香港的要求，保释金额就维持不变。六名被告的审讯会按原定在下个月，即是2018年1月18日开审。虽然证人的数目可能有所减少，但是审讯暂时按原定的80日，而黄台仰和李东升的案件会分案处理。本案原定的8名被告是黄台仰22岁、梁天琦24岁、李乐文20岁、卢建文29岁、林傲轩21岁、黄家驹25岁、李东升24岁和林伦庆24岁，各人分别被控暴动、袭警、非法集结等的罪名。其中暴动罪在高等法院审讯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2016年2月8日农历年初一晚发生的旺角冲突，又称为鱼蛋革命，大批年轻人不满当局驱赶在旺角街头摆卖的小贩，破坏香港农历新年街头市集的传统，同警方对峙，后来演变成大规模警民冲突，期间有警员向天开枪驱赶示威者，亦都有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砖块。事发后警方拘捕超过90人，年龄介乎15至70岁，其中37人被正式落案起诉暴动等的罪名，共分为9宗案件在各级法院审理，部分案件已经完成审讯。第一宗涉及23岁的香港大学女生许嘉琪、20岁的学生麦子希和33岁的厨师薛达荣的案件，是首宗旺角冲突被控以暴动罪的案件。3个人在去年3月16日全部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监禁3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12月5日通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主导推动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简称促转条例，将会设立直属行政院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推动各种转型正义事宜。民进党推动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国民党和台湾威权统治的象征蒋家的后代是怎样看待促转条例呢？一般的民众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刚刚通过的促转条例将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定为1945年8月15日到1992年11月6日将会成立促转委员会，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不当党产处理以及其他转型正义的事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次是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转型正义的目标跟和解，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
蔡英文说，转型正义的目标和和解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当所有人民能够一起面对过去，整个国家才能够走向未来。他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那个、就是在转型正义完成之后，台湾不再有任何政党需要再背负威权统治的包袱，人民不再因为痛苦的历史记忆而相互仇视，台湾会锐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台湾的民主也会更往前走一步。支持促转条例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尤美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法案最主要是要处理的是威权时代的一些不公不义。
因此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善后的工程，就是说如何能够让这些的政治档案能够公开，能够对于这些的加害者能够识别。
尤美女说， 所谓的转型正义就是从威权到民主，在过去的威权时代因为不公不义的作为所造成的政治压迫，造成社会分裂，因此他们面对这样的过去的善后工程，如何令到这些政治档案能够公开，能够对加害者识别甚至加以处置，对被害者予以赔偿甚至道歉，以及对过去不义为止的保存，以及威权象征的移除，还有不当党产的处理，所以整个社会来到面对过去不公不义迫害人权的事件，能够重新面对反思，保证以后不会发生，里面还包含了人权的教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国民党支持过去曾经遭司法不公待遇的人民平反，只要条例并没有违反人权，国民党都不反对。
但是转型正义的时间应该扩及日据时期，范围也必须纳入原住民族、慰安妇及金马地区等。
吴敦义说，但是转型正义的时期应该抗及日治时期，范围亦都必须纳入原住民族、慰安妇以及金马地区等，所以在时间和范围上面应当合理放宽。但是民进党政府就明显反对，只是针对光复后的国民党执政时期，令人遗憾。吴敦义指出，另外速转条例赋予行政机关拥有指挥宪警的司法调查权，而且速转会的组成全权由执政者掌控，恐怕是明显违反宪法，破坏五权分立的宪法精神，而且侵犯人权，国民党将会寻求释宪途径保障民主宪政的成果。蒋介石的曾孙、律师出身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蒋万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条例目的是希望达到促进社会真正和谐。台湾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理事长蔡宽裕十月份拜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时候，他亦都在场参与讨论，亦都听到了他的诉求。
里面的内容其实包括像对于受难者或是家属他们平复司法的步伐，撤销他们的有罪判决，其实呼应了蔡律师当时最主要诉求。
蒋万安说，速转条例昨日三读通过之后，仔细检视里面的内容，好似受难者家属平复司法的不法，撤销他们的有罪判决，呼应了蔡宽裕当时主要的诉求，所以这一项他个人是认同的，他亦都表达愿意用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另外还有包括公开政治档案，包括不当党产的处理等，基本上他们的党团的立场都是一样，都是希望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蒋万安又表示，不过这个条例里面就夹带了一些有针对性、有清算斗争色彩的条文，令到整个速转条例变了一条。
比如说在某一些条文里面，它既然赋予速转会它所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机构超过了检察官跟法官的这种司法调查权。
蒋万安说，譬如来讲，在某些条文里面，他居然赋予了促进会他所设置这样的一个行政机构超过了法官的司法调查权，另外还有包括很多政党的资料文件档案都全部收归国有，都没有符合一定的相关法律程序或者比例的原则，甚至对匿藏或者毁损这些相关资料档案的人竟然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竟然可以刑责，这些他认为最主要的目的反而会造成对立和冲突，这些是他们非常遗憾的地方。速转条例的通过之后，最引起热议的条文之一就是为确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否定威权统治合法性，以及记取侵害人权事件历史教训，出现于公共建筑或者场所纪念或者缅怀威权统治者的象征，应该移除、改名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处置。很多媒体和民众认为，这些意味着未来所有以蒋介石或者蒋经国命名的道路学校都需要改名，甚至新台币上面的头像亦都必须一并修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台北著名观光景点中正纪念堂。蒋万安认为，如果所有路名、校名、硬币都要更换，就太过分了。
事实上，这个样是抹灭了很多台湾民众他生活上面的记忆，他可能是校友，他对于学校这样的一个感情。
蒋万安说，他觉得在台湾普遍社会里面，对部分的人 他可能认为这些是威权的象征，但是对部分民众来说，这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忆。所以大家看到在速转条例通过之后，很多民众反映本来是不是对学校的名称、街名甚至台湾硬币纸钞上面都要全面翻新。事实上这些抹灭了很多台湾民众的记忆，可能是校友对学校有感情，或者他对硬币纸币用得很习惯，如果一个法律要强制抹灭民众的记忆，他认为其实是太过分了。事实上要尊重每一个民众对每个历史片段他有的回忆，他想这些才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不同记忆团体能够达到对话，相互理解，真正达到大家当初立这个法律的目的。台湾媒体报道说，部分民众认为全部改名劳民伤财，亦都可能制造对立。
我觉得可以减少，但是不要过度的，就是不要完全把它抹掉。
台北市民陈先生说，他觉得可以减少的，但是不要过度，不要完全地抹除了它。
然后我觉得
在
我们这个时代，或许那个名字的那个意义跟那个象征，我觉得我不会认为是促转条例里面觉得首要处理的。
而另外十分关注原住民转型正义的台北市民胡先生说，他觉得名词这个事，无论是对他们这个世代，或者是对他们上一个世代，他们对中正纪念堂这个名称或者更有感，但是在他们这个世代，这个名字的意义和象征，他觉得不是速转条例应该首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改名不改名实际上影响到的人和范围他并不是那么清楚，他也不知道改名之后他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关于是否真的会改去路名、校名的问题，民进党政府尚未作出明确的答复。行政院长赖清德已经表示，要尽速展开成立速转会的筹备工作。对于是否改去以中正命名的道路和学校，赖清德说，速转会将会是独立机关，目前不宜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在没多久之前，卢恩就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的旅行团。究竟这些旅行团的活动是怎样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卢恩是个90后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这个是他懂事以后第一次去中国，那个跟他既血脉相连又陌生的国度。几日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每日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入各种贩售珍珠、玉石、茶叶的场所。卢恩对美国之音说，老恩说，他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提高，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将钱都花在这里。
Supporting your mother country means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here. 爱国就把钱花光。
他用中文重复了一次导游的口头禅，他说爱国就要将钱花光。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之外，导游的另外一项教诲亦令他印象深刻。他说
They were always like, oh, like, we want you to do like 宣传。
卢恩说，导游总是说希望他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在海外告诉人知中国怎样好。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这个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卢恩不知道他报名参团的旅行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而是隶属中国政府的侨务系统。旅行社成立之初明确的使命是政治效果重于经济利益。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亦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之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至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五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0个培训名额。西班牙作家卡德洛说，
卡特洛话：呢个唔系佢哋一般意义上所讲嘅培训，呢个系为咗接触外国精英，亦就系嗰啲中国人认为喺当地唔同领域有影响力嘅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卡德洛曾经为西班牙两家报纸做过十年驻华记者，过去八年来专注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40多个国家做过1300多次访谈。他说实际上中国是想令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鲁德维格和卡德洛都参与撰写《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他们将它定义为锐实力，一种锋利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力量。报告指出，不同于以军事和经济力量强迫收购他国的硬实力，亦不同于用富于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理念来说服他国的软实力。锐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伪装来掩盖他的国家主导本质，核心目的是干扰和操控。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路德维格说，路德维格说，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来似无害，但是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他举例说，比如孔子学院办的图片展，宣扬中国对西藏和其他与中国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地区的主权，又比如在课室上面禁止讨论和西藏、台湾相关的敏感话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些野心勃勃的专制体制在国内系统性的压制政府多元化和言论自由，并且越来越多的寻求在世界范围使用类似的手段保护他们的利益。报告说，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锐实力应该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除了大力推广民间交流、文化活动和教育项目，报告的作者还发现，专制政权利用民主体系开放的环境收购媒体，投放免费的内容，试图左右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政策讨论。最近中国央视制作的一部《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开始在阿根廷电视台播放。西班牙作家卡特洛说，大多数的当地人并不明白这个其实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他认为只有学术界了解中国和这个政权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他说，但是学术界有自己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如果你讲了太多批评中国的话，就无法去中国，没有存在感，所以他们都很清楚红线在哪里。而这个星期，澳大利亚推出一系列旨在压制外国在当地施加政治影响的立法提案。此前有关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术、媒体等领域的报道引起当局警觉，中国的做法并不总是能够实现预期效果。回到美国之后，每当被朋友问起中国之行的观感，老恩总是简单的回答，好有趣，或者是那个是一次体验。老实讲，那次旅行和他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亦使他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中国政府希望他相信中国发展快速，无比光鲜亮丽，但是他觉得适得其反。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you to think that China is like just...
卢恩话，就好似有人话俾你知，佢几咁了不起，完美无瑕，你会不禁起疑心。如果真系咁好，其他人自然会讲，点解要自卖自夸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喺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 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夕，维权组织敦促美国制裁傅政华、陶晶等中国的侵权者。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纪录深感不安。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向被告人提交大量的证据，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12月10日星期日，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权宣导的团体将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落实今年较早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审议的名单，上面有17名的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人权组织说他们是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者是致其死亡的案件。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会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实施签证的禁令和资产冻结。在2012年，美国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冻结同俄罗斯黑幕揭发人谢尔盖·马格尼茨基2009年死在狱中事件有关的俄罗斯官员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前来美国。2016年12月，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将范围扩大到全球。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日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当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援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且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将个人以及或者是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报告提交国会前没办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总是欢迎并且赞赏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根据有关的法案，他们是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资讯。欧盟驻中国代表团星期五在世界人权日前夕说，对中国剥夺他们的公民基本人权感到是极度不安。欧盟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水平和获得的医疗、教育等的社会服务有显著改善，但是一年来资讯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包括网上活动自由的恶化，使他们深感不安。欧盟代表团还说，他们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监狱当中去世是感到遗憾，并且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人权捍卫者，包括人权律师江天勇和维吾尔族学者土克提。江天勇是中国2015年对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大拘捕的对象之一，那次的镇压行动是拘押或者是骚扰了2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另一方面，德国驻中国大使克劳斯星期五说，他对新的宗教限制和令人不安的对宗教群体的更大压力是感到不安。美国检察官员说，前川普竞选团队主席马勒福特可能违反了法院的禁止公开评论令。马勒福特编辑了乌克兰一家英文报纸星期四刊登的评论的文章。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法律团队搜集了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大量的证据资讯。穆勒负责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有串通。马勒福特和川普的竞选顾问盖茨对12项指控都不认罪，指控的罪名包括阴谋洗钱、阴谋反对美国，以及没有注册为亲俄罗斯的前乌克兰政府的外国的代理人。马勒福特和盖茨是定于星期一出庭。 灭火的人员继续在加州南部和借助风势不断蔓延的野火搏斗，包括在圣迭戈市北部新爆发之后迅速扩大的山火。加州官员说，过去五日以来，大火烧毁了至少500栋的建筑，迫使大约19万人撤离家园。5700多名的消防人员在直升机的帮助之下向火场喷水，努力控制6场大火和星期一以来又爆发的其他较小型的野火的蔓延。委内瑞拉选民星期一为是市长选举投票，预计投票结果将会加强左翼总统马杜罗对权力的掌控，委内瑞拉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说，选举材料仍然分发是完毕，委内瑞拉人星期日将会在投票站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民众接获一段中国解放军和台湾空军对话的音频，中国飞行员在飞近台湾空域的时候对升空的台湾 F-16 战机飞行员发出警告，要对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一切的后果由你自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解放军轰炸机当日上午从台湾南方空域接近时，台湾空军立即出动 F-16 战斗机升空拦截，双方飞行员透过无线电互相叫话。该报独家取得由台湾一名业余无线电玩家监听航空紧急频道时意外收录到的音频，报道说台湾空军证实当日上午有解放军轰六等机型的军机从台湾俄伦比南方防空识别区接近，空军加以基地的 F-16 战机立即升空进行驱离。空军强调双方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对于对话内容空军无证实。根据这段时间不明确的无线电通讯音频，解放军飞行员说，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已经严重威胁我飞行安全，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负。台湾空军飞行员说，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105-580公里，航向260，高度6700公尺，我防空识别区。解放军飞行员说，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常飞行，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常飞行，与我保持安全距离。而台湾飞行员说，就是陪他走。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他无法证实音频的内容，因为对话发生的时间并不明确。不过台湾国防部在报道之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证实，星期四上午有多架中国轰炸机飞越台湾南部附近空域，军方全程监控并采取应对作为。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称，中共空军轰六等各型飞机7号分别从宫古水道和巴士海峡飞往俄伦比东南方的西太平洋，与中共海军驱逐舰以及护卫舰等各型军舰执行海空对抗操演。台湾国防部全程监侦掌握与采取适切应处作为，捍卫台湾海空域安全。新闻稿亦提到，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在晨间战敌情汇报后进入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听取中共军机军舰最新动态简报。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亦指示官兵依据国军经常备战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严密监控护卫台湾海疆与空域安全。台湾媒体称，星期四的轰六事件已经是解放军今年第8次军机绕台飞行，自从中共19大后次数更加频繁，除了轰炸机和电子侦察机的飞越外，11月底还有3艘军舰从台湾东部海域经过，往北从宫古水道返回中国。台湾军事专家说，这个是解放军在中共19大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恢复对台湾的威慑行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亦针对此事表示，台湾国防部对中国军事动态有严密的监控，国安单位亦有即时和全面的掌握以及严密的研判，各项包括预警措施在内在台湾国防安全上的部署和整备
都确实到位，保障国家安全无虞，希望台湾民众放心。而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总统府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时亦表示，台湾将增列国防预算，以支应重大武器采购，进一步强化台湾的国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温室气体当中，甲烷是危害最大的气体之一。论及对环境的危害，甲烷比二氧化碳对大气的损害要严重得多。相当数量的甲烷是加速排放的。科学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设法削减甲烷的排放，以帮助减缓全球变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世界各地饲养的肉牛是亿万人的食物，但是它们同时在气候变化方面亦起着作用。这个因为在牛的四个胃之中，牛胃的消化过程产生甲烷，这个是非常强烈的温室气体。苏格兰农业学院的理查德·德尤克斯特说，
Now, the rumen fermentation does lots of good things, but one of the bad things that it does is produces methane.
德尤克斯特说，牛胃的发酵有很多好处，但是它产生甲烷，这个是不利的方面。在这里的英国实验室，科学家正在尝试用不同的饲养方法来观察哪一种饲料会减少牛所产生的甲烷。苏格兰农学院的雷纳尔·洛伊说，
We have here six chambers, we have different feed. We always look.
洛伊说他们有六个牛舍，他们有不同的饲养方式，一直关注不同饲养方式带来的甲烷排放。他们亦观察研究甲烷排放的遗传学原因。科学家发现甲烷排放和食物关系不大，主要和牛的内脏细菌有关。洛伊说，
These will have an high impact on the whole.
洛伊说这个对养牛业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可以在全世界使用这种饲养方式而降低甲烷排放，并提高肉牛饲养的效率。研究还在进行之中，但是科学家表示他们正在致力于找到一种途径，使农场主可以进行基因测试，找到低甲烷排放的肉牛，从而培育出更干净的牛只。更干净的牛意味着更少的甲烷，更少的全球变暖和充足的牛肉供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3月，一个寒气逼人、阴云密布的日子，阿伯拉罕·林肯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就职讲话中宣布了他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政策。林肯说，任何州都无权合法脱离联邦，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林肯保证要在各州执行联邦法律，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的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林肯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武保卫联邦。林肯的这个政策马上受到考验。宣誓就职后的第二日，林肯就得到有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军事城堡的坏消息。萨姆特堡里面当时驻扎了一小批联邦部队。联邦部队指挥官安德森少校来信说，城堡补给日渐短缺，最多只是够40日，除非得到补充，否则只好弃堡而去。萨姆特堡是南方仍旧处于联邦控制下为数不多的城堡之一，林肯不愿意放弃。而且林肯在宣誓就职时刚刚保证过，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但是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非常困难。萨姆特堡位于查尔斯顿港的一个岛上，四周都是南方炮火，查尔斯顿港还有南方炮舰守卫，要想被安德森少校和他的部下送去补给，只能靠武力硬闯，势必会燃点一场激烈的内战。 而另外，开战仲可能迫使仍然留在联邦里面的南方奴隶州退出联邦，加入南方邦联。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将军警告林肯说，想为萨姆特堡提供补给，如今已经为时过晚。查尔斯顿港周围的南方防御力量过于强大，要想冲破封锁就要展开重大攻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备战。斯科特说，萨姆特堡里面的人挨不到那么久。海军部的福克斯上尉提出一项变通方案，他说可以用船将援兵和补给运到查尔斯顿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查尔斯顿港外围，叫援兵和补给乘坐小船靠近萨姆特堡，并派几艘战舰保护，防止南方炮舰出面干涉。林肯好喜欢这项计划，征求内阁意见，问他们如果有办法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这样做是否明智。结果只有邮政总局局长布莱尔表示支持，财政部长蔡斯表示除非林肯保证这样做不会引发战争，他才愿意支持。国务卿西沃德和其他内阁成员一律反对，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打响内战的时候，最好还是下令安德森少校和他的部下撤出萨姆特堡。面对内阁的反对，林肯决定推迟执行。他分别派了两个人到查尔斯顿探听情况，一个是福克斯上尉，另外一个是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福克斯在查尔斯顿会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福德解释说他想见一下安德森少校，不是向他传达命令，而是希望了解情况。平衡斯州长同意用船送福克斯前往萨姆特堡。安德森少校对福克斯说，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先行抵达的福克斯上尉见到被围困在萨姆特堡里面的指挥官安德森少校。安德森对他说，城堡里面的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福克斯返回华盛顿后，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又前往查尔斯顿，见到平衡斯州长和安德森少校。平衡斯州长请拉蒙转告林肯，除非美国总统决定接受南方退出联邦的现实，否则任何事都无法阻止战争爆发。如果试图向萨姆特堡增派兵力，战争的号角会响彻南方的高山峡谷。拉蒙向林肯汇报说，哪怕只是一小船军粮都势必引发内战。林肯三月底再次召集内阁会议，问大家怎做，要不要增派援兵运送补给。结果内阁里面三个人支持，三个人反对。会议结束后，林肯命令战争部长准备通过海路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一个星期后的4月6号出发。4月4号的这一日，林肯将福克斯上尉叫到白宫，告诉他决定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由他带队。林肯还给福克斯看了他写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的信，信里面说，现在通知你，我们将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而且只有粮食，如果不遭到阻拦，我们不会再增运兵力、武器或者是弹药。 平肯斯州长四月八号收到林肯嘅信，马上打电报俾位于阿拉巴马州嘅南方邦联主席杰斐逊·戴维斯。戴维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谈论对策，决定是否要喺补给到达前夺取萨姆特堡。南方邦联国务卿是前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图姆斯，他对戴维斯说，向萨姆特堡开火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我不主张你这样做。图姆斯敦促戴维斯不要进攻萨姆特堡。图姆斯说，总统先生，目前发动袭击无异于自杀谋杀，会使我们失去北方的所有朋友。你会捅破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大马蜂窝，数百万沉寂的马蜂会蜂拥而来将我们钉死，这个完全没有必要，会陷我们于不义，置我们于死地。4月10号，戴维斯向驻守查尔斯顿的南部邦联指挥官包瑞德将军下达命令，要求萨姆特堡驻军投降，如果安德森少校拒绝投降，就将城堡毁灭。第二日，几位南方邦联指挥官前往萨姆特堡，要求安德森投降。他们表示，安德森必须率领部下离开城堡，但是可以带走武器和财物，他们可以提供交通工具，将安德森的人送到任何一个美国联邦港口去。安德森拒绝投降，他送联邦指挥官回到船上，问包瑞德将军是否会立即对萨姆特堡开火。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立即动手，动手前会通知他。安德森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将我们炸成碎片，几日之后饥饿亦会迫使我们撤走。包瑞德将军向阿拉巴马的南方邦联政府汇报，说安德鲁少校拒绝投降，并表示萨姆特堡的补给只能够坚持几日。得到这个消息后，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向包瑞德将军下达了新的指令。戴维斯说，既然饥饿会使联邦部队退出萨姆特堡，那就无需发动进攻，但是安德森一定要具体说明他的人什么时候离开，而且必须保证不会对邦联部队开火。如果安德森接受上述条件的话，南方邦联的大炮就可以保持安静。四月十一号午夜前的几分钟，安德森接到南方邦联提出的条件，他同部下讨论后回信说，如果邦联部队不对萨姆特堡或者是美国国旗发起敌对行动，他四月十五号会退出城堡。不过如果四月十五号之前接到新命令或者是得到补给，那他会留低。替包瑞德传递信息的三位邦联指挥官好不满意，他们简短的回复安德森，信里面说，我们荣幸地通知你，包瑞德将军一小时后会对萨姆特堡开火，也就是1861年4月12号凌晨4点20分。安德森与包瑞德的三位代表握手之后，三位代表坐船离开。安德森同部下叫醒城堡里面的所有驻军，告诉他们知准备战斗。而同时，港口对面的邦联炮舰亦做好准备，他们的炮声就是开战的信号，港口周围的其他炮舰会一起投入战斗。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大家都认识 Michael 啦，他就在纽约读大学的。他的爸爸妈妈就住在首都华盛顿。这个周末他就请李华去他的爸爸妈妈家就去作客。今日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的，分别就是 fishy 同埋 to luck out。
Michael， 真是多谢你请我去你家过周末。
有机会同一个美国家庭一起过周末，对我来讲好有意义。你爸爸妈妈真是好人，我都好喜欢你妹妹。
She's not usually so nice. Normally, all she does is complain.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哦，你说她平时不是好像这两天那么得人喜欢？她总是喜欢埋怨，那这个我就看不出了。你说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是什么意思啊？ Fish 不是鱼吗？
Oh, fishy is fish with a Y. F-I-S-H-Y.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suspicious going on.
你的意思是你妹妹表现得这么好，跟平时不同，你觉得有点古怪，为什么啊？
Because she always acts this way when she's trying to get our parents to let her do something.
是，有些小孩子是这样，当他们想问家长要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出奇地好，要求满足了，一切又照旧了。
I can say something is fishy if I think someone is lying about something.
这个我就清楚，如果你认为某个人在欺骗你，你就可以说 It seems fishy.
That's right.
我那天接到一个旅行社的电话，说我得了个奖，他说我可以去四个地方旅行，一个星期只要$200，但是要我马上给这笔钱，我当时就觉得可以了。 I thought something was fishy, 对不对？
You're absolutely right.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e travel company probably does not even exist anymore. After you pay them, you probably won't even be able to find them.
诶，好彩我没上当，原来是骗局，等我给了钱，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太离谱了。
You really have to be careful whenever you smell something fishy.
Michael， 一个周末过得真系快，好似啱啱嚟，而家又要坐飞机走啦。
Oh, look, half the flights are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snow, but ours is still on. We really lucked out.
哦，因为落雪，所以一半嘅航班都被取消，而我哋嘅就按时起飞，真系好彩。你头先讲嘅 lucked out 系咪好运嘅意思呢
？Yes, to luck out. Luck is spelled L-U-C-K. It means we are really fortunate. Usually, it is used in the past tense. L-U-C-K-E-D. Lucked. Out is spelled O-U-T.
咁系咪每当我觉得运气好嘅时候，我都可以用 to luck out 嚟到表示呢
？Yes.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last week.I didn't study very much for it, but I still knew all the answers on the test.
上星期的考试我考得不好，而你就没怎么读书都懂答。You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我就没这种运气了，如果我不读书就考得不好了。
Hold on a second. I think they just called my name. I hope nothing's wrong.
是啊，我都听到他们叫你的名字，快点去看看，看看有什么事。什么事啊 ，Michael？ 是不是张飞机票有问题啊
？No, in fact, I lucked out again. I dropped my wallet at the ticket counter. They just wanted to return it to me.
哦，你唔见咗银包都唔知道，班机柜台执到咗，仲主动还俾你。你真系好运啦 ！You really lucked out this time. 银包里边有几多钱啊
？Not much, only $10. Come on, Lee Hua, let's get on the plan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就系 fishy， 意思咧就怀疑对方系唔老实咧，系耍花招；另一个咧就系 to luck out， 呢个咧就系指并冇谂过嘅运气。好冇啦，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呢一节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hk。
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